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南无十方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彼陀现法身。
亲见彼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菩萨，这个印光大师净土法门者，如来彻底背心普度众生之法门业，告诉我们这个印光大师，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是借这个啊冷疏菩萨的啊这个金陀文啊这个说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么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是释放如来彻底的这个众生呢、啊、彻底的成佛，每个众生彻底的解脱。要让众生彻底的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这是十方诸佛出世的本怀，就所有佛陀出世的干什么？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学佛啊行菩萨道的啊本愿，就是我们大家学佛干嘛？释迦牟尼佛一生苦行里啊六年的苦恨啊，把这个舍出王位出家，对于释迦牟尼佛来讲，他在王位做转轮圣王，他为什么要出家？他感觉到这个世间的快乐啊，他是无常的啊。即使修婆罗门教啊，也是个天道啊，毕竟啊这个不圆满，所以呢，他要找到一个不死不生不死的一个啊解脱大道。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中，他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当时印度的时候，他这个种族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老百姓呢都在苦海里面，因为他四种种族啊大部分都是比较低贱的种族，也就是说苦人比较多，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第一个比例来讲就四种种族，释迦牟尼看到人人是平等的，为什么有这个四种种族，为什么有人那么贫穷那么苦，有人在享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对这个社会啊，啊，你看剃发出家，当时剃掉头发那是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中国，就是说剃头是一个不孝道的事情。哦，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就把头剃掉了，他为什么剃掉？就是起义嘛，就是对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啊，就是说这个是抱着一个不同的意见啊，在这个社会上这种体制下或者这种阶级等级下啊，他是无办法推翻的，所以呢他最后悟到了啊这个宇宙的实相与世纪的啊这个所证悟的真理啊才能够降服啊，不是靠你枪杆子或者用你的武力能够征服人家的，因为你没有理，没有理的话或者不就近都不能够让众生彻底解脱，所以佛陀他在修行，在这个长河修行之中啊，找到了啊我们这个实相。苦行的修行啊，主要是啊证明这个六种外道啊都是不究竟的。在苦行的修行啊，也就是说一代替众生苦，然后这个成佛了以后呢啊，这个 他最后面啊，他一辈子啊，包括到最后，他都到苏陀罗国啊远寄，然后把自己的钵留在一个啊贫穷的地方、下贱的地方，也就是种族最低贱的地方。也就是说，给他告诉人们，我们的眼睛呢啊，要看作终身的苦，不要老是呢啊看作别人的乐啊。就是说，也就是说，不要锦上添花，我们要歇众生他。那么世间所有的解脱都不究竟了啊！你就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做学校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它都不究竟，因为不能彻底的让人得到解脱。所以就是说佛这个到极乐世界，它就是因为是佛的境界，也就是说对自己心来讲，它就是佛啊究竟的解脱。那么净土法门它是彻底的背心了，净土法门呢，它涉及的摄起的众生，它叫普度众生之法门也。不是，就是说它不是说阿罗汉声闻或者这些人解脱，或者是它不是说啊达到四圣的解脱，它能让一个呢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正量啊，没有任何这个没有任何功夫的人，他都能解脱。这是净土法门的特色，因为它靠大愿解脱，就像我们一样啊，我们在这五浊恶世，禅定没有禅定，智慧没有智慧啊，神通没有神通，我们解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要让我们这些人解脱达到阿罗汉的话，要修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是吧？像两个劫才成就阿罗汉，三个劫才成为八地菩萨，修无量劫你才能够利益尊生啊。我们要利益尊生，往往是被尊生给拉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证到阿罗汉，还在退转。但是退转，我们世上度尊生真的很难，就是您度尊生你一个都度不了，就是你跟着一个人走他度不了，就是更难。您说你一辈子度了哪一个，是吧？你连一只鱼都度不了，一只蚂蚁都度不了，是吧？把蚂蚁放在上，我度你，我帮助你，你发现蚂蚁拼命跑，不理你。那佛陀在世的时候那就可以，你看佛陀度蚂蚁好简单，我们一个蚂蚁都度不了。就是说这个啊，你可能有很慈悲度你妈妈啊，念经回向他，你最多是度到天上去，你能让他究竟解脱吗？是吧？就是说这个到天上去以后啊，在那个地方享受今年的快乐以后又下来，下来以后他要没有悟的话，他照样要堕落。所以要让我们彻底的解脱，那就净土法门了，是吧？净土法门让我们剥离凡夫解脱。那说这个法门三千年传到今天，是吧？还是非常的兴旺。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佛陀出世的本怀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解脱。那么说这个净土法门，也就是说非常的殊胜，叫普度三根普被嘛。那这个令彼无离顿合啊，住不误凡夫信愿持名啊，现身了陀。也就是说，令彼就是令我们了啊，五力断合，我们见合、思合、无明合，是吧？无明合有41品，我们的见合、思合有81品，是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讲所谓见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所谓思合烦恼就是思合，就是自己的念头，自己的念头就是边见呐、邪见呐、我见呐、见起见呐、境界起见呐。而这些烦恼断掉，你才能够这两种见惑见思断掉以后，你证阿罗汉。那见是什么呢？你见外面所有的境界不生贪嗔痴慢疑，我们的见惑烦恼88品吧，就是说这些烦恼要全部断尽。也就别人家骂你，你不生嗔恨心，人家跟你谈吃不生一点贪心，见了男男女女的金钱美女这些东西啊，你都一点都不执着。然后你自己很高大的时候不生功高我慢，就是说你很有才能很有钱的时候一点功高我慢都没有。那么说这个不怀疑别人，就是说我们存在外面可以自己思维一下，你什么时候才能断掉？他说断掉了你就可以证到西陀含日流啊。如果你多见好，就是说你的这个我见呐、边见呐、邪见呐，就是不站在我没有我出来，就是说没有我执。那说这个没有我执的这个知见 那你就是比例来讲，就是说无我，这个无我的见能不能断掉？因为无我见没有了啊，你就变一切处，对吧？就是说这个都很难断，边界，对吧？邪界和戒起界，就是说你持六道波罗蜜，而不能够执着这个六道波罗，对六道波罗蜜闻见生般若相，生空性相，生变法界相，生如来功德相，就是说不但是生相。你能够有这个知见就已经不错了，我要去思维，就是让你的所有的德出来，然后德出来而不算，还要正量，正量就是这个德变成性德，自信的性德。他说这个这还要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思维达到正量，就是要相当长的时间，那还断无明烦恼，断无明烦恼见法身，初地菩萨到了四地菩萨，你才断六品无明。已经思想已经见到法身，我们讲什么离垢，什么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这些地出来就是对一切世界能升起福性想了，生功德想了，并且是从心灵流露出来，不管是大便跟黄金，内心人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三昧的。那说一直到四地菩萨，他说成地上修到四地菩萨就断六品无明，再往上断啊，我们一般都走不了了，就是对凡夫来讲很难，是吧？所以叫断惑。一般凡夫连这个知见都没有，就这样，文钱都是为了名利财色服务的，都还在魔棍里面，我们都在魔棍里面被魔所掌控着，就是真实法心修行很难，比较很难，就是说你叫他去发一点心吧，啊，这个就是闻法都不愿意闻，你说。这个都是为什么不愿闻，他说我们就像念能念三昧经一样啊，在法上就是说本来是心跟相不离不散的，它是一不是二，居然因为在能念三昧经最后一篇里面，就下传里面讲了好清楚，作为凡夫他们必须先做凡夫，在凡夫什么位置呢，也到法上就是说能念三昧在哪，就在觉知里面，不能够把它分开了，有个能眼三昧要取掉桌子进入能眼三昧，不能够喝，不能喝就是说哎，我要跟能眼三昧相喝，也不能喝也不能散，当下就是能眼三昧，知道，那说当下就在能眼三昧这个体，这个就是能眼三昧，知道，就是所有出家在家你的文法的这个念头都在能眼三昧里面，要了解能眼三昧体就在当下，那说这个不散不合，我们讲就在大乘起心论里面讲叫不离不断，就是，所以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啊都讲了，就是说这不一不二，都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道理上我们都明白，你就知道你坐在这个地方就在能眼三昧之中啊。但是那为什么有人听不进去呢？一听不到呢，被魔所控。就是被魔无根绳子啊把头绑起来了，把两个手给绑起来了，然后两个脚给绑起来了，绑起来见不到，他虽然在念经，但是他见不到，就是问他念的经是什么意思啊，他只是念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他就看不到，把能眼三昧经看懂了，是那真是，所以我一直很赞叹，我一念能眼三昧经了，那真是现在我拿到那个本子我就知道什么回事，就马上就会产生一个修行的体就出来了，就能眼三昧经一拿到手上就知道什么回事了，因为能眼三昧经就在我拿书的过程之中，够跟他喝也不能跟他，要喝就变成喝就变成外道了，他就变成二元变成情见了，他不能散也不能喝，他就是一体的嘛，能眼三昧在哪，就在当下嘛，即是即相嘛，就是说不离凡夫嘛，离开凡夫就不是他不离开凡夫，还另外你恶也不离，知道吧，你就是在恶里面进入能眼三昧，在一切境界里进入能眼三昧，在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那就一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八地、九地或十地菩萨都是一体的。所以你看文殊菩萨就住在凡夫声闻辟支佛的境界之中，就364亿世界是他这种神力，他这种智慧，他这种力量来自于何方呢？来自于能眼三昧经，收能眼三昧，就是说它是依止于能眼三昧的力量聚在凡夫境界之中，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啊，就是说从修道一直到涅槃，或者是有相无相，或有境界无境界，或者短寿长寿啊，所有都以能眼三昧出来的， 就是说多利菩萨的力量都是来自于，你看阿难正者的多闻第一次复读神力加持，释迦牟尼说我这个神力从哪里来啊，从楞严三昧里出来，收楞严三昧里出来，所以呢因为多闻从哪里来，从收楞严三昧中出，是吧？那最后一篇他不是问吗，他说灵鹫山怎么出来的，反复来讲就是同屋山河这个形成的嘛，我们看了，你看这个我们庐山是怎么出来的都知道，是地火风水同木山河这样的积积而成嘛。所以文殊菩萨他全世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全世人都知道这个，但是你们不知道深意，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庐山不是同木山河，是谁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变化所显现出来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变化又从哪里来呢？从楞严三昧的出来。那可以看出我们庐山的上河大地这些都是从楞严三昧的出来嘛，它是一体的嘛。所以你要把这个楞严三昧已经搞懂了，那就叫楞严三昧。我们有几种人，楞严三昧、海印三昧、法华三昧、华严三昧、念佛三昧都是一个，你看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都一样的道理，就是尊生从哪里出来，尊生的一念从无量寿的出来的，尊生一念从无量光里面出来，尊生一念从无量大悲里出来的，我这无量光无量寿大悲从哪出来，从阿弥陀佛神里出来的，阿弥陀佛的神里从哪，从愿里面出来的，那他的愿从哪里出来呢，还不是从楞严三昧里出来了吗？也就是说原来阿弥陀佛的大愿，十方诸佛的大愿都是楞严三昧中出，那楞严三昧一些诸佛的这个神通触摸出，因为楞严三昧的本体它是具足了，这样你发愿那个愿还是你的念头啊，从哪里出来呢？楞严三昧它不是念头，它是本性，就是你要发愿它就能够成离心中显现出来，所以大家尊称这一念从哪，就是从楞严三昧里出来，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楞严三昧，见到楞严三昧就见到十方诸佛，见到十方诸佛就见到十方功德，就见到十方菩萨，就见到十方大力大智大勇大愿，是吧？就是说那就见到十方尊胜，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看通了以后你就知道，所以为什么尊胜不知道呢，就是尊胜呢这个道理一旦通了以后啊，对尊胜一念执着啊，就被这个无根绳子给绑住了，他就闻不到了。就是当时这个阿难正在问佛，为什么今天没有魔王来干扰啊，没有魔王来干扰，他魔王就在当下，就是当下他这个魔王，就像你说我们这里有没有魔王，有没有魔王被魔王所控，就是我这样的讲你听不懂，就是被魔王控制住了，就是说这样你是二元对立的，就是说把佛跟这个现在的时空境界对立了，那你就被魔，你就是烦恼的人，分别的人，执着的人，这种分别烦恼执着就是被魔用绳子给你困在那个地方，因为你要来破坏，就是你不信，你讨厌，你生烦，就是那说你，所以呢那个魔王那个佛陀的这个楞严上面自然一根绳子把他就他这生烦恼，是吧？不生烦恼的人都直接就成佛，啊，就是说，楞严三昧经是十地菩萨，摩这个阿弥陀经里一直讲摩崖一生，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十地菩萨，啊，不是八地七地是十地菩萨，为什么呢？摩崖一生这一念从哪里出来？称阿弥陀佛，一旦你明了就是八地菩萨，但是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是什么？是九地菩萨，九地菩萨又从哪里来呢？九地菩萨是一切众生心想，建立我们心起一念。那叫法云地呢，叫十地菩萨。所以南无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通过九地菩萨任一切尊胜心想，今日八地就尊胜心念，就是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的法云地，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词，我们来四种无碍嘛，词无碍、名无碍、这个落说无碍、这个变无碍，这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体，就是这像虚空一样，就是说任一切诸圣心想，就是智啊，法界就是九地菩萨，我们心前这一念就是八地菩萨，所以一念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它是同时显现出来，知道吧？所以这一念啊，众生这一念它是具足了，所以而具足的话它跟楞严三昧它是相应，跟法华三昧、跟这个跟原来的这个海印三昧跟这个法华经里面 啊，这个业种种方面建立第一的那个发华三命啊，都是文浅相应的。所以呢，这个那说除了你这个啊，你这一大乘佛法就是这样的。大乘佛法的话，它一定是借助菩萨的愿力。而说这个阿弥诸佛菩萨为什么讲十地菩萨才遇到楞严三密经、说楞严三密经？因为十地菩萨是上层下、上层下接的。什么叫上层下？因为十地菩萨上，他可以看到楞严三密经，下可以会知众生一切。他上可以承接，下可以会知，因为尊师释地菩萨能把三昧经呢，楞严收楞严三昧经呢，会赐给尊师。尊师是看不到楞严三昧经的，知道吧？看不到楞严三昧，他可以会赐于你呀、啊。或者你将时间、空间、境界是菩萨的楞严三昧经，他的愿力都是楞严三昧经里出来。如果没有楞严三昧经，就没有什么，就没有释放诸我趋势了。没有释放诸我趋势，那菩萨怎么出来啊？功德又怎么出来？那我们先前。这个经典怎么出来？那我们出家人是怎么出来的？就这样，你这个出来的是因为菩萨的力量，叫菩萨的威舍力，就是说楞严三昧，楞严三昧所赐之威力，就这样，就是威的力量，就是说赐予众生。所以菩萨所有的力量乃至于楞严三昧所赐出来的，不赐出来的，不然就是摄受众生的，就这样。所以众生呢？在这个楞严三昧的威力里面摄受着，我们看不到楞严三昧，菩萨可以现出来给我们看。我不知道我出家是楞严三昧出来，但是呢，菩萨现在出家相就没有了，也没有三藏三部经典，也没有诸佛菩萨的显现，连圣人都没有了。哎，不可能呢，因为楞严三昧是实相啊，有楞严实相的话，就有诸佛菩萨出来啊，不是他出，不是我们啊，这个偶尔的想一想，因为。我们有佛性，就有楞严三昧，有楞严三昧，就有诸佛菩萨，就有十地菩萨，把这个楞严三昧从我们众生心中给显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遇到阿弥陀佛，何妨又不是菩萨把它宣出来呢？是吧？就是说，阿弥陀佛早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摄救我这一念，就是诸佛没出世，在这个楞严三昧体上，但是啊，念佛三昧中啊，上乘下接，就是上。成欲来的果，然后下机把这个跟众生心相应啊，念佛三密啊啊，就是说众生跟佛产生连接上，是吧？阿弥陀佛，所以你现前这个善法啊，都是菩萨所示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是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老虎这样又有善根，他是不知道是善呢，就不知道是善，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恶，不知道善恶呢，就出生嘛，所以他就很难闻得到。没有出生就所有能稳定到的啊、我们只是不知道他的境界而已。所以就是说对我们自己个人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大乘佛法一定讲佛菩萨的愿力上乘下解的这种过程之中产生明白。那么说在通教里不讲这些佛菩萨，专讲我们的心念里面，所以无离断惑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个人，不借助佛菩萨任何一个力量自己自断，这叫无力，这叫无力，记得没有力量能断掉，因为我们根本没看到佛菩萨什么样子的，就根本不知道诸佛菩萨。如果能断的话，那尊生应该都可以成佛了，记得，因为尊生都有佛性啊，你要能断就自己断啊，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如果尊生能知道自己有佛性，他就不可以自己断了吗？所以知道了他就一定能断，问题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借助佛菩萨的愿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愿力啊，所以波利反复助补反复，这个补是什么？这个补就是啊，名利财色嘛，贪嗔痴慢疑这种种把我们的补足。这个补足了，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补足，就是一个东西把你困起来了，你逃不出去。就像我们的心网呢，被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我们叫六根叫六则，我们眼睛喜欢偷看，是不是？是吧？有耳朵喜欢偷听，变成一种偷闻，我们已经变成，我们跟小偷一样变成习气了。就是我看到你，你能看得到吗？我现在看水，你能看得到吗？其实我跟小偷没什么区别，所以大家都是小偷，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看水，你知道吗？谁能知道？就是说，你说你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要是不学佛，跟小偷没什么区别的。每个人都有个手机，有没有眯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手机，身体就是手机。然后眼睛里看谁，我们不知道；或者我想听什么，我们不知道。包括你的心王，你反而就不照顾。你要反观见心的时候，那就不可思议了，是吧？那你就说，就是抓折线抓网，你不要一定拿在眼耳鼻身上断外面，没有用的。你怎么断？没找到心，断不掉的。就是说，把眼睛闭起来也没有用。你现在闭关闭一辈子，这个你还是在折，你眼睛蒙起来有什么用？是不是？眼睛闭着就可以了。就是把眼睛闭着，耳朵支起来，时间久了以后，你就变成石头了。就是说，我们要反观，就眼睛见到色的时候，比如说舌里面望回光，那就是楞严三昧，知道吗？那就是心，知道吗？在看到花的时候，立即就知道是心，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后面就是心，就是自己的心，外面没有染欲，就是说，就这就是我们这个圆觉经里讲，就是说外面外不了别，内不动弯，什么不动弯呢？因为我们有复性，怎么断呢？知道？你要断掉它，你就变成眼睛闭着，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吧？不动弯就是抓住你的那个心，就是从外面看到自己的心，不要了别外面的男女老少，哈，你不要管他，但是也不要离他。为了觉得外看到，我不去了别他，不要去分别，我反观自己的心，就要唯心限量，一切相就是心，就这个意思。那你就找到这个心王，抓则先抓网呢，就是说你把网抓住了，发现了。这些遮拦瞬间就化掉了，因为了不可得。一旦你找到心的时候啊，这些遮自己就没有了。你眼睛看色，一旦你找心的时候，你眼睛还起作用吗？不的话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立即就像乌烟一样就消失了。就像你定着太阳的时候，所有外面杂念都已经散掉了。你要找到这种诀窍，修行的是只要你看到了心以后啊，你的根尘都没有了。是的，所以根尘他们两个是什么？我们讲南背五间，眼睛呢是南，外面呢是背，就是外面色是背，南背为间，就是眼睛呢两个在为间。但是你找到心以后啊，南跟背都没有了，自然就消失掉了。不然的话，你跟南背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一个我们要不找到我们的心呢？你跟南跟背没什么区别，所以观察，深深地观察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找到心，那不就是南背为奸吗？从小来讲，从这个身体，你已经就南背为奸了。在外面，那你一个南背为奸的这种本性不已的话，那你走到外面去还能做大人吗？你的本性就是南背为奸的，那你在工作单位被南背为奸吗？你在家里面被南背为奸吗？你跟朋友之间被是南背为奸吗？因为你的心就是南北为奸了，所以你的本质不改变，你能好到哪里去呢？一旦你找到心了，你南跟北就没有了，你就变成大人物，到处见到心。所以就是说，圣人为什么能看得到？圣人看这个世界都很清晰的，是吧？所以对这个尊生的这些污浊的东西啊，看得很清晰，他就好笑啊，就我们有一些人谈论的东西，他是好笑。有人认为自己好圣一样，好了不起，有很有钱的感觉，所以圣人就说把牛皮，把牛屎当作金子在玩，就是所以那个圣人看，这明明是牛屎，他可是呢，他说这个明明世界是垃圾，但是每个人呢都在里面玩，所以圣人认为这些人很可怜，是吧？天人都说这些人很可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就不要被这个捕住了。但是我们现在呢，一阵行人，也就英观大师很感叹，这个世间人啊，为什么要打仗呢？这样都是助不凡夫，就是他没有觉悟嘛，都是南北为奸嘛，被六根六尘的互相捕，你的心王显现不出来，你看都是心王已经被藏起来了，因为心王是本体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是我们讲达夫起，达夫起，什么叫达夫起啊？达得七识时，熟得法身火，就是把你的七识啊，什么叫七识呢？就是根源执着，就是根跟尘的执着叫七识，根尘的分别叫第六识，根尘的执着叫做第七识，就达得七识时，把你执着没有了，熟得法身火，就是说回光返照见到心的时候啊，那个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定义出来了，那说那个呢？ 就是法身，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一切自解，就是说我们讲一解一切解，就是说所有解一切都解，不能解一个那个不解，那就变成虚伪。就是说眼睛解了耳朵不解那也不行，所以我们讲六根虽然次第而解，这样这样你明白了就好解。你解了眼睛能你看所以能观到心了，那根也可以观到心了，那根根尘就没有了。那耳朵不也根尘吗？你一个知道了，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六个就很好解了。一个不解你六个怎么解呢？就是所以第一个解会了，那第二三四五六都会。如果你这样的去解的时候，你不觉得六根解以后你觉得非常清净吗？如果你只解眼不解耳，眼睛看到你清净，那第二个耳朵不解，你觉得耳朵不解能行吗？那不还烦恼吗？是不是？那耳朵听到声音你不解的话，不回光返照观自己的本心，那耳朵听到别人家讲你好讲你不好，你又是烦恼。那我说你坐在那地方，眼解掉了解耳，耳解了解鼻，鼻解了就你突然你发现自己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哇，整个世界清净一片就出来了。你自己眼睛这个耳朵不解，就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讨厌，就是有一个外道的修行啊，看到这个鱼在边上跑来跑去的，常逮一只鱼把它吃了就好，障碍我修行，因为他观眼睛他就没有观耳朵，是吧？他不观耳朵，他就感觉我自己和有一些嘛，他的自见上啊修禅定功夫，然后这个电风扇吹他也讨厌，那个钟在响他也讨厌，老鼠在爬他也讨厌，就是说所有的声音他连推下门都讨厌，那你怎么修行啊？修眼睛还要修耳朵，修耳朵还要修鼻子，修鼻子是嘴巴，我们把六根全部修一遍，就是眼耳然后进到心，鼻子进到味道，进到心，嘴身体就是外面的春夏秋冬又进到心，意念这法又进到心，这见心，你把六根全部修完以后，哇，清净一片，你发现你自己呀、啊、出现清虚一片啊，内心空灵这种状态就出来了，整个世界都是空灵立体的，然后它是一种立体感，就是马上就会看到内空外实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讲，就是说六解要一阶一阶的解，虽然你解了一阶，但是不能说解了一阶就算了，一定要六个阶，一个阶解，一个阶解，一个阶解，六阶都解掉，六个阶解掉了，就解六阶约三空啊，你就可以获得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如果你只解一个结，就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点上抓住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身上带的二十五圆通啊，你要多给它修一遍，你就会感觉到这一片空灵。因为我们是有体验的，就是说你修了眼睛这种，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一定要修耳朵了，耳朵更沉。你要修的时候它是自然，你在房间里面修的时候不要一天晚上玩手机，知道吧？发朋友圈这没有用的，成不了佛的，真的没有用，跟你没有关系。现在你发的再多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因为被人家看你的文章啊，没人看你的文章，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功高我慢的，就是都想看自己，不会看别人的东西。就是说脑子都是，我现在看得好清楚，我修行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晰，找别人的名字，对不对？看我的名字在哪里。都会找自己的名字，不会找别人的名字，跟他没有关系。自己的名字很重要。你想一想，你在手机拿出来发篇文章，又有别人看吗？没人看的，就是不要太相信他了，最好不要去发，知道吧？就是说，我一直想把手机断掉，就是说，但是有一些人，他对我有信心，还要看一下，是吧？但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朋友圈里面，我最起码有七八千人，我两个微信有七八千人。大概有十多个在看，有十多个在看，他会看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不看，所以我就为了那十几个人发的，我并不是为了这五六千人发的，我是为了十几个人呀，这些人如果断了他肯定好难过，那算了吧。就是其实我早就想把它断了，我手机都不想要了，我天天手机放在房间都不带的，就是出去都不带的，人家打我电话的时候我是接不到电话的，就是说我对这个世间人性呢我太了解了。大家不要，你没有几个朋友，知道吧？你哪有这么多朋友？谁看你的？你又不是法师，你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说，人家还没对你信心，你发出来的东西都让别人家嫉妒，是吧？让别人家感觉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呢，拿这个心出来去修，这个修除一些 啊，就是我们讲法喜。我们净土法门也是这样，其实净土法门它这里面是一愿力，我们自然也可以做达到，就是说我们就是净土法门是什么呢？净土法门就是说闻到净土法门，你看经典上也讲，闻到净土法门，释迦牟尼讲完以后，那么多人对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阿拉含，那么多人对漏尽一劫，多少人得法眼净，多少人得漏尽一劫，多少亿菩萨现世尊于浑世功德二字传于将来生，是的，也就是说，在这末法，在这个时代，大乘的佛法以这个愿力啊，可以让我们也照样可以得到，获得这种力量呢，啊，也是同样的诸位，不离反复而成佛的，特别是涅槃经啦、啊，啊，法华经啦、啊，或者是我们读的楞严三昧经里，讲得很清楚，是以反复位而解脱的。所以呢，就是说净土法门也是，净土法门更加清晰，就是三根普被嘛。所以信愿持名现身，现身他一生解脱。净土法门我一直讲，就是即生解脱，明性见性解脱，然后一生解脱。就是净土法门的特色就是一生解脱。一生解脱，我们以前讲净土法门的解脱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开船显示花开见佛，花落果成，你要记住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是要所有的法叫开船，开船干什么？就是说释迦牟尼有讲了很多的次第佛法，都为了开船显实，开船为了的目的就是包括你供花啦、供水呀、供这个东西啊，是接引尊生进来，进来他接引尊来干什么？为了开船显实，实在哪呢？实在开源之中，就是佛陀开的语言其实就是实，这是你悟道的时间还没有到。诶，那个实在哪里？实就在供花供水之中，你没有悟，那就是缘起了，善根福德因缘慢慢培植，是吧？等你因缘成熟了，花开见佛，永远不离当下，因为呢供花之时就是福国现实，就是因为这个等一下就我们众生，很多众生就包括我们出家人了，就很难接受这种事，就是说供花之时国就现实，就是国就在花，能持戒之时国就在那个持戒体上，你不吃的时候呢，过去在那个不吃的体上，就是说叫花开见佛，花开了佛就见了，就这样。花开就是心悟嘛，在哪里悟呢？一定要在世上，就像楞严三昧讲的，不离凡夫而见楞严，就是不能用喝，不能够说我这样的佛从那个地方来，不能这样的喝，也不能够呢散，就是说这个晚了以后啊，那个地方成佛了，不能散。散了就是说把花灭了以后，就是说有一个花灭，有一个花生，有一个果生，就是把看到车开来了，这个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前的这个事呢，其实就在理上，没有理哪来的事呢？没有复性哪来的事呢？所以偶遇大师讲，就是离因无果，就是普贤行愿品里也是讲的，就是一大悲训救济啊，浇灌尊生，佛呢是花之果，尊生呢是花之因，没有尊生拿来佛呢，所以尊生在因地上啊，供花供水，离境住物生长月来观修供养，都是佛的花，知道？所以在体上能跟释放相应，跟自信相应，跟释放尊生相应，那就是果在其中，就是说对你心情的因啊，升起巨大的一种信心出来，所以这种彻底讲，所以在不等的时候，在船上多坐。船上就是我们讲开船显实，开船显实就念人家皈依三宝啊，持五戒啦，修十善，都叫开船，开船教，开船显实，知道？目的是要显实的。那么说就是说，外面很多人都还在开船显实上，开船显实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是在信，我们讲信，这个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信位，因为开船显实就在是信位。我是信位呢，他就说他那个死呢，他不知道在哪里，他只有在开船上下功夫，就是走师门啦、或者很多的这些善知识都告诉你，就是说不断的持戒、忍欲、精进、禅定、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圆满了，你就成佛了。大部分都这样讲，大家都在修这个船，好，这个船拼命修，拼命修，修的时候呢还没见到死，但是呢，这样没有死呢，因为他为什么见不到死呢？因为他没有进入大乘了，在小乘里面了，是吧？在小乘里面修持，他有食可得，有船可修， 是吧？就是修的所有的传教呢，都是为了死来服务的。所以呢，搞了一辈子也不知道死在哪里，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你不知持戒、忍辱精进呢，扫地干活，这个呢就是叫传，死在传中。经过法师讲完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个当下就是我们的心的显现，就是死。所以你了解《楞严三昧经》或者啊《华严经》或者《涅槃经》，可以看到死。《涅槃经》讲得更清楚，从涅槃性证处，是吧？就是从苦集灭道，从三皈依苦集灭道，所有的法从哪里出来啊？肯定从心上生出来嘛，从涅槃妙心里出来嘛，包含六道波罗蜜，所有修的法都是涅槃妙心里出来。所以呢，啊，涅槃妙心跟一切法它是相应的。只要你悟的，只要你明了了，从任何一个念里面就可以回到涅槃体上。《法华经》里面呢讲了哈，就是说三乘就是一乘，包括观音菩萨二十五圆通，就是二十五圆通哪个圆通不是观音菩萨显出来呢？就是说，所以二十五圆通都是佛一乘法。就是说，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三乘，大乘、小乘、尊乘，哪一乘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呢？但尊人在修三乘，不知道一乘法，因为舍三乘有一乘可取，所以尊人就迷惑了。那我们就知道，哦，三乘就是一乘，离三乘无一乘可得，离二十五愿通也没有什么观世音菩萨啊，离开普贤行愿，离开啊五十二位菩萨也没有法身可得。我们离开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或者离开了十二种光，或者离开了四十八愿，它也没有阿弥陀可得，就是它是一体的。相就是你，你是就是你，你就是它是不二的。所以离开法界，哪有楞严可得？离开一切幻的话，哪有这个这个海印三昧呢？就是，也就是说，一切法都于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智慧。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波地反夫想了脱现身了脱出生死，就是说一生叫花开见佛是尊阶。我们现在讲法的目的是要花开，像释迦牟尼佛前面是什么？是药师佛，中间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后面什么？是阿弥陀佛。我们讲叫三圣，一般三圣，三圣这个三圣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药师佛就是叫做开传显实，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是开悟的，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只是讲经说法而已，就是叫花开见佛，我们讲顿悟成佛，就是。那么说后面阿弥陀佛呢，叫花落果成，花落果成就是说，就像我们一念花落的话，果就成了，阿弥陀佛出来，整个法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就是花落果成，就没有世间了，没有理事，就是一个法身，就是尽得现前了，就是。像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药师佛。什么叫药师佛？就是治病嘛。治病就是还有病才治啊，没有病治什么？有病其实要药师佛。药师佛就是说，山河大地、日月群星啊，供花供水都叫药师佛。在你没有见到佛之前，没有悟到佛之前，都叫开传显示。开传什么的，就是治病。没有悟到佛，那就是开传。开船就是方便，方便就是先治你的烦恼，治你的分别，治你的执着。因为你没有你分别执着嘛，执着于出家，执着于在家，执着于五戒，执着于四善，都是要开船。他不知道此相即离。那要我们要遇到谁才行呢？遇到君间这个释迦牟尼佛。那遇到释迦牟尼佛，我讲开悟了，诶、啊、就是死。然后后面阿弥陀佛出来。啊，就像太阳升起来，然后呢，尊天，所以我们在此世界遇到释迦牟尼佛，与日尊天，就像日头就在天上了，知道？他就开船显示了。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学会开船。我们念药师佛就是开船显示，我们念释迦牟尼佛就是花开见佛。师父讲法叫花开见佛，是吧？那么大家在念经供花，那叫开船显示。你悟了以后再回去空花，空花干什么？那就叫还是花开见佛。明了以后和没有明了之前它是不一样的，就大家不在这听法，你在上殿，或听了法以后上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悟了去上殿和没有悟上殿，就是悟了以后上殿呢是花开见佛，那没有悟的人上殿呢是开船显实，这样就是说你明了以后空花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持五戒求四善，你做任何善法，在没有遇到师父讲法之前， 没有遇到释迦牟尼讲法之前，你都是在开权显示的范围之内。但师父讲完以后，你照样的开中这个供花、供水、供灯、供什么，那都是花开见佛，就这样无所求，本来具足的，就这样，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就这样，为了方便于众生的，就像文殊菩萨住在毗湿佛地，就这样不成佛，就是说三十六亿世啊，在这个世界做毗湿佛，因为毗湿佛呢有三十六亿啊，我后来算了一下，就释迦牟尼佛相当于呢，就是三百六十亿世多少三十六亿毗湿佛，那就是说证明他啊世世都是啊三十六嘛，两个都是三十六嘛，他就是三十六，就是啊世世都一千万是吧？都一千万，也就是说。啊，这四十段，他就一世度一千万众生，就是说他一世，他这个去一世度一千万众生，所以三百六十，你看我专门为这个事情，我算了一下文殊菩萨，他一世度多少众生？他一世度一千万众生。我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把它算，我就在算，也就是说，他住在毗湿佛地，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就是说住在凡夫地，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供花供灯，也就是度众生，知道吧？你视线一个凡夫相、男女相、出家相，然后干什么呢？供花都是为了视线因力，你心力非常清楚，一切都在楞严三昧、法华三昧、华严三昧、念佛三昧的提上所做一些事。你对自己你明了以后，你心里面会有自己的决定，不要我来决定，也不要某一个人来决定，就自己已经明白了，知道明白了以后，不靠别人家，除了佛之外，在佛经里面他有给你授记的话，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决定性。其实你心里话，其实那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佛陀其实一句话，哦，这就是给我授记，不敢承认，不敢承认，佛陀给你授一下记，哎，不敢承认的东西就敢承认了，不敢承担的人，但是又明白了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那你不敢承担，又你承担以后说你功我慢啊。哎，佛陀说你这样子就是在楞严三昧中，你就敢承担了。人家佛陀授记的话，现身啊，了脱生死，与观音菩萨是吧，四智菩萨啊为伴侣，在此世界现身了脱生死，了脱生死跟观音菩萨跟这个，那么这句话呢，我就说我常常思维，就是说一般人都是到了极乐世界以后。然后跟观音菩萨四智菩萨为伴侣，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离相应后面四相应，知道吗？在此世界跟佛陀的离相应了，到极乐世界一定是四相应。那你到了极乐世界，然后跟观音菩萨在一块，那你在此世界更不跟观音菩萨在一块呢？因为有理才有事嘛。现在里头嘛，在极乐世界是死搭嘛，就是事上搭，就事上跟理上它是一体的，就像一棵树一定有种子，种子是理，然后发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突然就跑出来了，就说我们在此世界没有任何因，但到极乐世界观音菩萨为伴侣，你要感应才行了，没有感应怎么会观音菩萨可以作为你的伴侣呢？那在此世界什么因缘跟观音菩萨感应的呢？哦，是因为你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了。那你这一念跟阿弥陀观音菩萨的理在哪里呢？是吧？一定有观音菩萨的理，那么观音菩萨，哦，这个如来的大悲心是吧？跟我现在同起是吧？就是说，你发现你这一念呢，这一念的现前，就是说，这一念现前达到这个，这个彼两利一切尊生都是无我的，其实跟观音菩萨究竟相应了。你说大势至菩萨，佛陀的大，然后法界为势。然后现前一念为智，哦，大势智，就是说这个离境相应了，所以极乐世界呢跟世上观音菩萨它也是相应的，就是说离在世中，世在理中。但是要不要非要见到离去，非要是不是非要见到世人才开心呢？其实见世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给你的一个安心法，就是事实上我们见到离就已经见到世了，因为世就在理上，你没有必要的非要见它。 那你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你在此时间人家都见到，你见不到，你感觉到有点死。不是说有极乐世界，为什么没看到？其实你在理上已经在极乐世界里面了。人家都讲要极乐世界有一个环境普利，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我心里还有点不安心。其实要不要见极乐世界真的无关紧要，知道？观音文殊师理已经通了，其实事就在那个地方，因为理才是重要。事上是有局限性的，离是没有局限性的，无限的意思。事就是微事的意思，智心情一念让大势至。我已经看到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元就所有音声都是来救度，让我无我无人无尊无受者，让我脱离在瞬间在一些苦里面脱离苦，在机里面离开机，在灭里面离开灭，在道里面离开道的执着，然后达到一顿解脱，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的信念，这个理是变法界无处不在的，理上势至是变法界无处不在的。你觉得这个理不重要吗？然后你要建立一个势的这个局限性的势干嘛呢？局限性的势的话，我们认为要不要已经无所谓了，因为理上通，势上必通，是吧？所以呢，其实佛陀说你跟观音菩萨事实是啊作为伴侣的话，你想一想，这样你念阿弥陀观音狮子在你两边，那就是说有一部分经典是讲念观音时，十方诸佛土地转，观音狮子在两边旋转，它变成是在旋转。像观音狮子在水边个转呢，它不可能跑里边个转，它在阿弥陀两边转了，怎么跑到你两边呢？知道？只要你信和信受和称名，只要你信受了称名了，观音狮子就在你两边，知道？十方诸佛就在你土地上，十方诸佛在阿弥陀观中嘛，所以为什么在你土地不在你脚下了？佛在头顶上是代表果的意思吗？观音是在你身边，是代表这个船吗？就是代表你的，我们讲报身庄严嘛，也代表就像莲花一样嘛，对吧？佛在上面嘛，啊，它是无相的嘛，就菩萨它是有相的嘛，脚底下就是莲花嘛。他说你可以观察出来，观音是这里理通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为什么那么欢喜？是因为我了解了在此世界这个理比事还要重要，知道吧？就是我不是不想见他，我觉得理比事更重要。所以在生活中我常常修行的时候，人家说见到观世音菩萨，哎，我相信，但是我的观音菩萨这个理呀、比你更好。所以很多走师们修行的先是刚刚开始修行，老是见诸佛啊、菩萨，见种种境界啊，哎，他开悟了以后啊，他境界就没有了。他为什么境界没有呢？因为在理上是没有境界的，没有境界就是一切境界，知道吧？他说世上见境界什么证明他内心里面还有一个不安的东西，因为我们想见到一个灯性，不见到灯性啊，他不安心，就供个花，我们就哎，一个花就很好看，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气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一点习气都没有，你怎么会要一个观音菩萨面前现一下呢？是吧？那个离是远远跟随着你的，你走到哪个地方，那大势至观世音都在跟随着你，混混沌沌的跟你游在十方。就是说不管到哪个地方，观音狮子都在你周围，那说这个力量不更加伟大吗？所以要了解这个理，这个理跟事啊。所以我们思维佛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极乐世界的事一定跟我们理是相应的，在极乐世界见到观音菩萨，在此世界一定见到观音菩萨。就是说你见到极乐世界七八尺八根得水，见到环境铺地空中楼阁，在此世界一定有理相应。理上环境铺地就是代表心，空是代表德，觉得空是代表德，就是说色声相互触法是代表空性的德。那说大地为什么是环境呢？是代表性，性中之德为空中莲花、空中楼阁。他说心地是什么呢？就是环境铺地，七八尺八根得水，就是说七八尺性德八二，就是眼睛里面的色，眼睛里面的色，就是色是什么？这个眼睛就是一个尺，知道吗？是一个宝尺，七宝尺，七宝尺叫七菩提分，就是七种觉性，七菩提分里面有八种德，这八种德从哪里出来呢？从性里面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后面就是本性，叫性，性中有相，叫性德。性德呢有无量功德，我这个功德是什么呢？是清净的、柔软的、适用的、平等的、透明的，然后包容的，这个种种功德。 所以这些功德呢，你看色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色人家悟到空心的时候，它就是清净的柔远了。花就说所有的都很一个明了以后，你就发现你要了解诸法空性，这个性为底是吧，然后这个德为相，就这个相有八种相，这个八种相有了解性的时候，诸法要了解性的时候，这个相是空相，相非相，那就是柔远清净的透明的解脱的施运的，它是包容的，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恶陀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因非因，它就是性，然后所有的因声没有因声，所以你要了解这些因声，那个风起过来以后，你要进入空心的时候，风吹在你身上就像吹在虚空里面一样，没感觉的，记得。所以虚远坐在那个地方，无的风吹着他坐在那语语不动，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住在性上，风就是性，性就是风，那吹谁呢？知道吹虚空，所以风自身就是个虚空，就是就是性德性分，对吧？香是性香，性是这个七八尺，就是说这个鼻子叫七八尺，然后不是就是性香外面的香，那个香呢，就是那个香有什么样的功德？不是像八百功德嘛，是吧？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有1200份功德，我们的眼睛有800功德，我们的这个耳朵1200功德。就鼻子有800功德，我的嘴巴有1200分功德，我们的身体是800功德，这个意是1200分功德，所以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有无量的功德，这个功德叫德，叫德，叫八功德水，就是。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叫平等性质，就是眼耳鼻及摩那识，这个叫七识。七识每个七识里面都有七觉分八功德水，就是说眼里面有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八功德水，耳朵里有七菩提分八功德水，鼻子里面有七菩提分八功德水，它这里都是具足的。如果明了细细的观察，你坐在那慢慢观察，就如果你要有机会闭关的话，你就这样的背就可以了。就这样坐在一个地方，就是要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不断的思维，就是说你思维你就进入到那一种语语不断的这个体上去，是这样。你这样思维。15分钟，你就会进入到一轮于空于界的一轮定里面出来，就不可能，就是成呀，成这个性，一定要成性上修，不要成身上修行，要把自己身体空掉，你自然会很多的这个境界，不可思议的这个祝福境界啊，你就会显现出来。所以理上跟事上，不要老是盼望那个事，反正你就想着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给你一个什么。就是说你看，乃至思念而不生者不起真觉，就是乃至思念很重要，假设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不成佛，就是说生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乃至于你的因地，极乐世界是一个事，而这个事呢在理上，你把理搞通了，事上你不要管，就是你不要老是不修因就想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从因上不下手，这种渴望的，知道？这种渴望有所求，就是天天给我怎么问，动不动我就想死，是吧？有一点烦恼，哎呀，这世界很苦，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就动不动就把这些话挂在口上，我要到极乐世界吃这些苦，就不敢接受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苦，就是。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这样的毛病，知道吧？动不动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就不愿意受苦嘛，在吃世界就不愿意接受。其实如果你在此世界修的比较好，理上通了都是极乐世界，理上已经相应了，你还想着果不现前吗？假设不生阿弥陀就不成佛啊，何况你日夜在想，然后不到家，就是说七天，就是说这个假设乃至十念，你要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就不成佛，那还考虑你往不往生的事情，就早就他就早就给你决定了，你从现在就开始修行，还要担心你不往生吗？就是，你就好好在因地上修就可以了。那再说你在此世界因地上修，你想一想，烦恼了，很多的烦恼这些东西面前都变成七八尺八功德水了，是吧？那说你在修这个东西，你闭关修行不会感觉到自己在闭关，因为跟虚空、跟法界、跟极乐世界七八尺八功德水都相应了，你怎么会感觉到自己在闭关呢？是吧？就被人家控制了，做牢房一样的感觉了。就是说绝对不会有牢房的感觉，你看你现在闭关，你看看你像不像牢房，你修波咒，你看看像不像坐牢是一样，戴这个 的这个脚铐就慢慢走，是吧？拖着，是吧？要死不死的样子，就是睡觉不睡觉的样子，又不敢睡，跟坐牢一生无处别。你讲，其实就是说，就像那个，就像三峡那个拉船呐、啊，那个老百姓出千啊，千夫啊，就是拉了，有点晕了，感到很好听，然后拉出家里力气，其实在诉苦，就长了一种感觉，他不是在修那个东西，知道吗？就是说，你把七八尺八公都水明白了以后，你再反正修就可以了。你越修越自在，越修越空灵，越修越解脱，越修智慧越大啊，愿力越大，你信心越来越大，你怎么可能产生了那种状态呢？就是说，现在人的修行修得好苦，知道？就是说，真是克林明者，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终身是克林明，天天执着在求，是一种理上事上，我们要搞明白。就是说，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概念，极乐世界的理一定跟我们事，不，极乐世界的这个事一定跟我们理是有连接的。那我们把这个事跟理连接上就可以了。那我们在事上修，但通很容易啊，所以叫易行呢。一行就是比较容易啊，明白吗？就等觉菩萨啊，为您服果啊，叹息往生，方成正觉。等觉菩萨，也就是说，我们像观音、文殊、地藏、普贤、文殊菩萨啊，是他也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文殊菩萨一部叫念，文殊菩萨一个念佛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一屋子是吧？然后他面对西方。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房间的灯也搞少一点，然后有一个床有一个斗笠，然后有一个念佛珠啊，有几本书摆在床上就可以了。就是说搞个念佛珠，然后面对西方，然后念阿弥陀佛，就是面对西方念佛，就心向往着西方叫愿，然后呢相信为体叫信啊，文献为体啊，愿生为真子啊，念佛为妙行。它是一念合成的，它不是文殊菩萨绝对没有的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阿弥陀，他文殊菩萨绝对不是这样，他用信愿行同时显现的信，然后愿，然后行，行是妙行。我写的那个记住七种啊，真什么？就是说文信为什么为体性是吧？文献为体现，愿生为真子，念佛为妙行啊，般若为根本，持戒为基础。我希望大家每个人背下来，把它背下来，不等于可以问一下什么意思。那个可以说是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我讲法不管怎么讲都不可能离开这七个的。大家可以要如果了解我的思想，就多去把它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我的思想到底是在哪个范围之内。所以大家搞不清楚，不知道我现在讲的东西到底是在某一种范围之内，就基本上就在这个七个相上，是吧？也就上至于等觉菩萨，就是观音世世、文殊、地藏、普贤，所有菩萨啊，都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是一些诸，是一些菩萨之果，是一些诸佛之因，十方诸佛。从那个地方出来，十方菩萨就是说善根福德啊，尊生的善根福德投在那个地方出来啊，所有菩萨的大悲心呢、啊，等觉菩萨他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劝一切尊生往生呢？因为大悲众故。他大悲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悉令尊生呢 啊究竟成佛解脱故。这是菩萨入世的根本预言，是要尊生成佛。我不是说啊，你跟着我走，不是这样的，他要你很快的成佛。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听说阿弥陀的愿力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诸佛来到此世界，也要劝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
莲花为父母，
上品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语，
不退菩萨为伴语，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